是啊，这个妈妈的心声哈，因为我有一个个案哈，就是妈妈，她以跟她儿子相处为畏途，就是害怕了，很怕跟她的儿子见面。她的儿子也才17、18岁，我说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怎么办？啊，她的儿子只要一放假回到家里面来，她就开始忧郁，她就开始皮皮抓。对啊，就是会非常紧张害怕啊，因为过去其实在他的印象里面哈，他其实是非常尽责的妈妈啊，为他的孩子其实真的我们说照顾的无微不至啊，照顾的无微不至。可是没有想到孩子青少年哈，这个高中哈就已经开始游学了，他高中就游学了，大概游了4所学校了，啊，现在又在酝酿想到第5所去。后来我就跟他讲，你只是提早游学，将来大学也要游学的话比较有经验，没有关系啊。那你的孩子18岁，可能17岁游学到国外去了哈，啊，18岁回来啊。然后我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选择没有用一般小孩走的这个路径来作为他成长的主要的道路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体会到他心里面真的是多么的害怕。而他表现出来的一个选择是多么的勇敢啊，这句话可能还蛮重要的哈。哎呦，我讲的都觉得还蛮感动的，怎么讲这么好。啊，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讲出这个话，因为也不知道同学会问什么问题嘛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都是用外在的一个表现来评估这个人啊，以为他的内在就像他的外在一样啊。假如这个小孩子外在非常的强悍，我们就认为他内在也是很叛逆的啊，也是根本不顾一切，然后不甩人家的啊，然后自以为是的哈。可是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外在很强悍的人，其实内心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脆弱啊，很脆弱。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他只好伪装了他自己啊，然后在外在的行为啊，甚至在讲话的时候都让人很受不了啊，很受不了，觉得说我是好意耶，可是你怎么老是这样子顶撞我啊，我是为你着想哎，好，那你怎么老是在否定我们啊，那当父母也很辛苦哎。好，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往当中哈，那种冲突就开始产生了，好，然后梁子就结深了，越结越深，后来最后只有小孩子离家出走嘛。好，很少看到父母亲离家出走把房子家里留给小孩嘛，对不对？好，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也许你可以试着离家出走，好，把这个家先放给小孩子。为什么不是父母到国外去游学一年呢？为什么每次都是小孩子离家出走到国外去游学呢？好，你只是不想跟他碰面嘛，谁走出去都可以嘛。好，那可是假如我说在心灵上面的意义啊，假如父母亲也离家出走，好，有一种就是离开你固有的习性的环境，好，那这个环境不见得你是真的离家出走，而是你的心里，好，你的心里面的这种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来面对这么麻烦的一个小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好，你何不尝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先离开这个环境。好，那我是指内在的一个心理的环境。好，换句话说，就像这个妈妈讲，结果父母亲先改变，有没有？他先去上了课，开始对孩子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了解。好，原来孩子的外在行为不见得就代表他内在是这么思考的。好，那慢慢慢慢一步越来越了解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个小孩子，好，他的行为，他的言行，好，在你很难忍受的那个范围，你会慢慢知道为什么。好，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好，所以当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他打破了你过去的一些习惯，好，他也打破了你在看待小孩子的一些好这个看法，好，这叫做心理出走，大家了解吗？好，你的内心里面开始出走了，你要离开你原来的习惯性的思维的环境，好，所以你的心是可以出走的，好，你的心该走到哪里去呢？好，这个可以走到赛斯基金会来哦，这不是有痛苦的时候就会来吗？没痛苦的时候就忘记来了。啊，起码我们还有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哈，这个痛苦收容所哈。那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 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快的，你会看到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打破了。啊，你看，当你的孩子还是在用原来的样子在对你，可是你改变了，啊，你就没有用原来的那个习性跟他互动，反倒是你的孩子说：“哎，妈怎么变了？啊，爸爸妈妈怎么变了？”好，当他看到爸爸妈妈变的时候，哎，他的那个防卫心态就会松懈下来了，啊，就会慢慢松懈下来了，然后他也会比较缓和了。啊，因为他觉得他的表达是安全的了，他不需要再伪装他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一些小孩啊，他选择跟一般的孩子走不同的路，啊，甚至他学习的道路比较曲折。事实上，他内心既惶恐又害怕，可是他的外在的一个选择，他真的卯足了劲，十足的勇气去面对。啊，他可以跟人家不一样的这条路，他其实并不好过。好，那当你能够同理他这一点的时候，那通常小孩子只要一放松一放心，而且他知道诶，他不会从你这里再得到更大的挫折的时候，他当然愿意开始跟你讲。好，他当然愿意开始卸下心防跟你做一些沟通。那事实上像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不只是在亲子之间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好，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他外在的行为马上来判断这个人，可是事实上他外在的行为有的时候是经过很多的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思考，啊，我们写了剧本，啊，他开始好好的是这个想说要该怎么上演，啊，然后再推演啊，那我怎么做人家会接受我，我怎么做人家会比较喜欢我，其实我们是会推演的。啊，所以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不是我们自己了。啊，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在带这个大专青年团的课程，哈，安排一些老师，哈，各个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经验，然后其实最主要是真的很希望刚刚离开青少年阶段的这些青年朋友，哈，其实内心里面其实还这个感知而且还留着在青少年那个时候内心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动荡，哈，很多事情的举棋不安，哦，不知道自己该放在哪里的这种疑惑，然后慢慢要过渡到一个他必得要学习当成人了，好，他必须要进入到成人的世界里面了，好，这样的一个转折的心态，好，其实是产生很多疑惑的，会产生很多疑惑的。那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团体，好，让他觉得在这里很安全，好，他们既可以表达很幼稚的样子，好，还可以表达青少年很叛逆的那种状态，可是又有一个引导，好，慢慢的引导他去学习如何进入到成人的世界里面。好，你开始要慢慢，所谓成人的世界就是你要开始慢慢的自我负责，咳咳，好，你要慢慢的学会很多事情你是要必须要自己独立去面对了，好，甚至于你也要开始慢慢树立起你自己个人的一个非常的独特性。好，你本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慢慢要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只要运气好一点，你可以一路的成长过程里面都可以顺着你的性，啊，顺性而为，顺性来发展，那你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好，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一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寻找他自己，他想了解他自己是谁。所以在这个时候假如有，啊，一个真的令人比较放心的团体，好，让他在这里去放心的学习跟表达，那不管他任何的行为任何的一个言行都能够被接受的时候，好，那这个小孩子可能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说要登大人的登他顺利，要转变成，好，这个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大人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会比较顺利，那比较顺利心里面就会比较笃定比较安全感。所以我也希望很快的，哈，像我们培训老师将来我深希望我们也有一团是青少年的这个团体，好，专门来陪伴从儿童一直要到青少年这个年纪的小孩。好，虽然最难搞，所以我们要挑最难搞的老师来搞这个最难搞的青少年。好，那什么叫最难搞的老师，哈，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真的对自己的一个个人性是真的比较笃定的。好，他对于他自己个人，哈，他是比较有他的一个，我想应该是非常一种自信心的想法，啊，自信心的想法。因为当你在面对青少年哈，你肚里也是尊哈，你比较不容易崩溃啊。好，我们有一位这个跟我一起上课上了真的七八年的一个同学，资深的学员了哈。那 其实他也从只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后来他就到国中好去参与这个青少年的辅导，好就是这个学校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搞定的学生哈，就会送到辅导室。那后来这个小孩子因为晚上在挑八家将的哈，然后呢又犯了一些错，就带到少年队。那后来他又偷跑出来哈，又被抓回去。好，那就说假如你不去辅导室接受辅导的话，就要把你关进去了。他不得已只好固定礼拜三到学校到辅导室报到。好，那我们这个妈妈在跟他谈话的过程整整三个月吧，他从来没有抬头看他一眼过，也从来不回一句话。好，所以我们这位同学就一直都自说自话，一直在那演戏，把这一个钟头把他带过去。可是最后好，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抬头看看我，我很漂亮，我其实长得很不错的。那个小孩子噗就笑出来了，笑出来就抬头一看，果真长得不错。开始了，有了第一次的互动，有了第一次的互动。后来好，慢慢的整个学期他辅导了他两年，这个孩子几乎只有礼拜三回来学校，就是要跟他见面，就是要跟他见面，他很愿意跟他讲话。后来这个小孩子国三要毕业了，好，我们这位同学跟学校争取，好，让他有一个这个建教合作继续升学的机会。那这个小孩子其实也是很想要再有升学，可是其实在他的角色、他的身份、他的家庭根本没有助缘，而且他的外在的行为是那么的叛逆，有没有？好，不但跳八家将，不但还惹是生非，好，几乎只要一般人用一般的看法，根本拿他没有办法的，好，没有办法帮他的忙。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老师愿意耐心陪伴啊，好，那然后常常都跟他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就是闲聊。可是闲聊到后来，这个孩子开始信任他，开始跟他谈心事，好，开始会谈他的害怕，好，谈他的一个担忧，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他现在呢，在那个垦丁那里哈，有建教合作的机会。好，那慢慢的也大概是高一还高二的年纪了，然后毕业典礼这个老师一定都会参加，还会送他毕业礼物。好，送他的毕业礼物，他说通常都是日记本哈，然后这个笔记本啊、笔呀、什么的，就是要他开始写下他的心情，好，开始写日记。好，那我听到他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好真的很感动哈。好，那我觉得只要有耐心哈，顽石都会点头的啦，对不对？好，顽石都会点头的，所以更何况我们家的自己的小孩子其实也没有坏到那种程度啊，好，也没有跳八家将啊，对不对？好，有没有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其实八家将哈，为什么这么重要？好，因为另类的小孩子可以有地方去，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成就感，而且在那里他们被认同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小孩子只要聚集在那里就差不多那种人生的经验嘛，对不对？他在那里比较不会有挫折感啊。好，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像我今天早上我就看到那个 Good News 那个叫什么好消息电台哈 TV， 他是基督教的，好，他们在传福音的，哇，好吸引我，我就一直听。吸引我什么哈？我相信这个人应该是牧师，好，牧师他在讲他是怎么从笃信佛教然后跳槽到信基督教的过程，然后讲到这个佛教信仰的都是假神，后来让他慢慢了解到原来基督教有一个真神，创造这一切的一切万物的真神。甚至于他自己啊，曾经因为好有过跟所谓的有外灵入侵，好，他叫邪灵，好的这样的经验，他就认为，好，这个是很可怕、有问题的。然后他就劝大家千万不可以玩碟仙、玩钱仙，好，这些邪灵会入侵，邪灵会入侵。然后我就想，他要是看到我在带超灵有约，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他讲到他一个经验啊，他讲到说，因为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念书，那有一次他就突然感觉到他太太要开车出去，他突然，因为他会预知未来，好，所以他晚上做梦常常会梦见他的亲人的，好，亲人的一些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后来他很害怕，本来他有守戒，后来他开始就喝酒，好，喝点酒，因为他认为喝点酒好睡，不会做梦。好，这是他的说法哈。后来他就是有一次看到他太太出门开车， 他就要追出去，要跟他太太讲说不要出去，你会车祸。后来果真他追不上嘛，结果他太太就真的车祸了，他可能在看地图就撞到前面的车子，还好没有太严重。然后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更神奇的，他说跟太太有一点点小小的口角，其实也没有很严重。可是突然之间他本来有去摆什么阵，摆什么阵，他可能想要辟邪，可能想要辟邪，他就摆了一个什么阵状阵，那个可以辟邪的那种阵啦，后来他就说什么他打破了一边的门还什么的，突然之间他感觉到一阵阴风，然后他冲过去掐住他太太的脖子，掐着他的脖子不放。然后呢他一直觉得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后来他就一直在抗争那个内心里面的那种声音，后来他终于好像抗争赢了，他把手松开了，当下他马上跟他太太道歉，他说刚刚那个不是我他说是有一个感觉要他去掐他的那他说这个是邪灵入侵，因为有一阵阴风吹过，他说那个阴风呢跟一般的风不一样，冷风不一样，会刺入到骨头里面，刺入到骨头里面。那我现在问各位，这种事情多少都听过吧，有没有多少都听过？那通常假如一般的解释说，假如他继续在掐他脖子的话，我们就把他先生送走，因为他先生疯了，精神分裂。那精神分裂的人常都说是因为有外灵指使他这么做的，有另外一个声音或是有另外一个外来的力量要他去这么做的，不是他，不是他要做的。那个时候呢，只要都带去修家还是去拜拜，阿龙公你卡到了，有没有因果业障了然后你被卡到了，你可能要去开始做一些法事了，把这个阴灵或是这个奇怪的邪灵把他请走，大家很熟悉吧我们很多民间宗教都在做这些事情，而且很多人其实都是相信的，都相信的。为什么都相信？因为其实那种所谓的灵的感觉好像真的很真实，很真实，有人会听到，有人会看到，有没有？很真实。更何况我还在带超灵有约嘞。那可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后来他在讲着讲着讲，那这个节目他是给很多的教友听嘛，那也有很多人也会听到嘛。其实说真的，假如不明就里的人，更尤其是没有念宗教意义的人，他绝对会相信因为太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了，而且太多人都不愿意为他自己内在的愤怒、不满、压力或是无力感负责任。我们会说是因为邪灵入侵，是他指使我这么做的，是他指使我这么做的。可是各位，当你在念赛斯心法的时候我不要说哪一种说法是绝对唯一的真理，可是各位你可以用你的思考能力你去探索它。所以其实我这在切到像嘉仪刚刚在问我们学赛斯要学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好像告一个段落吗？对，告一个段落吗？其实生活里面充满了很多让你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个时候你如何有辨识力，如何去辨识你所听到的这个观念它究竟对你而言有用还是没有用，它造成你的恐惧担忧，还是它会让你有一种释放甚至于明白叫做小小的开悟那种喜悦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回答刚刚我们那位新同学的一个问话学身心灵可能可以是最后一世的这个经验学习身心灵的理念，它对我们真的很有一个重要的帮助的地方，在于提升我们的辨识力。辨识力，因为赛斯不会告诉你只有一个信仰的真神，假如你没有信仰这个真神的话，你容易被邪灵入侵。他会讲这样的话吗？没有吗？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念到这种东西，是不是？可是 赛斯，尤其是我就联想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宗教的意义，宗教的意义。我心里就在想，好，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在谈宗教的意义的时候，希伯来人的神开始出现的时候，是有带着像暴力惩罚，有没有？好，惩戒民众，好，惩戒他的这个信徒的一个能力。他同时也带着一般人认为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力量，好，伟大的力量。那其实在希伯来人在创造他的这个教会之前，早期人类他是可以跟大自然的力量合而为一，他知道大自然不是跟他在对抗的，反而他接受了大自然的一个力量，他可以相信大自然对他是有帮助的。你看大自然的土地有没有滋生万物，好让人民可以活下去，可以种吃的东西，有没有？有动物可以喂饱他们，而且还可以养这些牲畜，好，可以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所以他们其实是跟大自然和睦相处的。后来慢慢的开始希伯来人的一个宗教，好，我说基督教最早期的一个创始的时候，好，因为我们内在的一个自我意识慢慢要出头，各位还记得吗？上个礼拜讲的自我意识慢慢要出来了，他出来了之后，其实他是想要证明他自己是有力量的，自我意识。好，后来他慢慢要窜出头的时候，他开始因为要证明他自己有力量，所以他会产生一个抗拒，对抗外来的，好像他无法抵抗的，他没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外境。那你看像大自然的一些天灾，有没有人有没有开始觉得害怕，觉得很渺小，觉得大自然的力量好大好可怕。好，那他开始产生这种好可怕的感觉的时候，可是又感受到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啊，那种很大的一种力量，于是他心里面好想要找到能够支持他给他安全感的一个支持的很大的力量。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本来当你合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受到威胁，好，你顺着大自然，好，顺着你内在的一些感觉在生活。可是当你的一个自我意识开始要窜头的时候，他开始要认识到他自己的地位跟重要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感觉到有些压力，有恐惧，有害怕。所以他想要掌控一些事情，掌控一些状态，好证明他是有力量的，他开始慢慢想要做主。所以呢，他看到他有一些这个外来的一个这个大自然的反应，他觉得他自己很渺小。后来他要连结一个所谓的很大的一个力量来支持他。可是各位，当我们还合一的时候，内我跟自我是非常合一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相信有一个内我的力量，一个内在的一个支持力量，跟你的一个自我意识的力量合而为一，你不会感觉到孤单，你不会感觉到无力感。可是当你的自我从内我里面开始分裂出来的时候，他想要有一个我，然后证明这个我是有力量的时候，一分裂他就没有像过去能够立即感受到有一个内我不断的在支持着他。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当早期人类他都是顺着他的感觉在生活，而且他觉得他不用担心他的下一餐，好，动物性生物性的这个本能比较多。就像我们一般的动物会担忧它的下一餐在哪里吗？没有，它不会有这个担忧。早期人类很贴近这种生物性的内在状态，它的自我跟它的内我是合一的，内我不断的会给它讯息，然后让它们能够找到水源，找到食物，找到安全的地方。可是当这个自我慢慢要窜出来，要开始认识它自己的时候，你会问他干嘛要窜出来，他干嘛要窜出来。好，等一下会解释，很有意思。当你的这个我开始要窜出来，它是重要的，它是一个创造力的过程。好，创造力的过程，因为你一直在一个内我跟自我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你不知道你的创造力还能够创造出什么。后来当你想要认识自己创造力的时候，于是 内我不得不把这一个自我给创造出来了。好，这会牵涉到像灵界的讯息里面讲到的三个两难之局。好，你们要是听许医师的 CD 可以听到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可是当你想要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少创造力，我还能够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你就开始分裂了，把一个自我推出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把一个自我意识推出来了，自我意识推出来了。那自我意识是来自于哪里？内我意识，内我意识。好，那我刚刚在讲，后来希伯来人创造的一个这个中一个神的这个概念，这个神是会惩罚的，会生气的，会暴怒的，还记得吗？上一段在讲的。好，那这个自我后来他开始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他开始没有像过去那么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好伟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他的这种意识慢慢薄弱了，所以后来他想要找到一个支持他的力量。于是呢，他从本来是内我在支持他的那个力量，他开始创造出一个外在看得见的所谓的神的概念啊，创造了很多，我们说很多的这种神明出来，好来代表他内我本来就具有的那个了不起的力量啊，那个非常棒的、很强的啊，好像无所不能的那个力量的一个投射出来的具体的一个代表。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像？好，为什么宗教里面后来会创始有一些神的概念出来？神就是代表着内我了不起的那个力量的一个外在投射出来的具体存在。现在大家听懂我意思了吗？可是这个过程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因为这个过程后来慢慢衍生出就是基督教后来的存在。好，基督教的发展，那基督教的发展不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创造者吗？有一个真神吗？有没有？是不是他们只信仰一个真神呢？所以他就叫你不可以到庙里面拜拜啊。好，那些神像都叫做假神吗？都叫假神。基督教他信仰有一个这个无所不能的真神，他创造了一切，他创造了这一切，我们的生命是他创造的。好，山川大地这些大自然的存在都是他创造的，都是他创造的。后来慢慢就演变成这个样子。好，因为后来我不是说希伯来人他们创造的神会惩罚，好，惩罚他的信众，好，有很大的力量，也会很生气，好，所以呢，他们就会敬畏他，会害怕，好，会害怕啊，人一害怕，会不会要开始找一个支持？于是呢，他把他原来内在就有的一个力量，把它投射出来，变成一个了不起的神在那里，好，这就慢慢慢慢，基督教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开始在发展了。好，那回到我刚才讲那个故事，讲那个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状态，它也不过就是代表很多教徒们的一些概念，有没有？很多教徒们的一些想法。好，那其实在千禧年之前，我们说还在旧宗教体制里面，那这种思想，这种想法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那也不只是在基督教里面，其实在佛教里面也是。那其实赛斯在讲宗教的意义，他其实一直在解释人类的自我意识是怎么开始发展出来的，然后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慢慢越来越分裂的时候，于是我们的一个内心的戏剧就开始把很多内我的力量把它投射出来，成为一个神明的存在。那你看在回教里面就是阿拉，在基督教里面是我们的这个耶和华，好，在佛教里面，好，神比较多一点，好，神比较多一点。那各位后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宗教的一个成立，其实都是想要第一个看到内我的创造力，好，第二个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分离了之后所产生的孤单寂寞害怕的感觉，他把他原来内在能够合一的那个力量把它分裂开来，而且投射出来成为他去崇拜的神明。大家听懂了吗？这是旧宗教的思维。可是后来慢慢的，好，我们说千禧年过了，新时代的很多的一些观念出来，特别是赛斯在讲一个新宗教的成立的时候，他又要试图引导我们自我意识回归到内我意识，来看到其实你的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他们其实是随时都一直不断的在互通讯息。你的自我意识所产生的任何的变化都是内我意识开始产生变化之后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具体的看得见的一个结果。 所以信念创造实相。好，我一直在解释这个东西。好，所以宗教的一个传承，赛斯为什么要解释它？它其实就是在解释人类的意识是开始怎么样离开了它的内我意识，开始窜出来。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因为内我才能够很具体的知道它的创造力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听懂了吗？好，假如他们都还在合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创造力能够创造出什么结果来，你看不到嘛。合一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等到分裂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另外一半。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看到另外一半。所以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延伸出来，我们整个宇宙的诞生在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他一直在讲整个宇宙的诞生是从哪里诞生的。一切万有在做梦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他想认识他自己，他很痛苦。好，他必得要把他的部分分离出来，可是分离就是痛苦。可是不分离出来，他不知道他的创造力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各位，孩子不就是你的创造力吗？创造力的延伸，有没有？孩子虽然经过你，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孩子的一个这一生的一个发展跟你有没有关系？有，有很密切的关系。你透过孩子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创造力？不但这个生命是你创造出来，孩子有很多的言行举止跟你其实息息相关，你会从孩子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找你自己啊，过去念书很挫折，像这样的父母亲啊，他会非常希望他的孩子在学业上面有成就。有没有发现假如父母亲很会念书的哈，他的小孩子通常书念得比较少，因为爸爸妈妈都念多了。好，那爸爸妈妈就不会太琢磨这个孩子一定要念多少书。好，可是有些父母亲书念得很多，他的概念里面好，假如也是说念书才会有一个保障的话，他也会驱策他的孩子要把书念好。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的孩子多半书都念得不太好，都没有念得比爸爸妈妈好。好，林如在笑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不要讲你，我也是啊。好，我也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个有的没有的书念得比较多，这样学校的书都比较没有那么爱念。好，很有趣。那为什么？因为其实讲我从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每一个分裂出来的一个存有，后来变成一个个人的人格，它跟一切万有的关系，就像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一切万有为了要看到他的创造力，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所以他开始让他自己分裂出部分来，然后慢慢形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像大家有概念了吗？那它也是一个宗教发生过程的一个概念。好，宗教发生有没有？本来自然人跟大自然跟内我很和谐，后来开始慢慢慢慢自我要串头了，要看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开始假装他，假装忘记他跟内我是有关系的，假装他自己是独立于内我而存在的，他忘掉了，忘掉了。所以各位，所有的心灵的课程，好，所有这些在谈心灵的书籍，他都在讲一个东西，讲什么？讲什么？回家的旅程，懂了吗？回家的旅程，什么叫回家的旅程？告诉你，外境这一切只是投射出来的结果了，你要回到那个你创造的那个源头，好，那个源头是你的内我，它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去崇拜，向外面崇拜的宗教，不是。好，而是要引导你去看到你内在心灵本来就具有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说回归到内我的怀抱。那内我是什么？好，我们就说一切万有咯。好，我们或者说存有，或者说灵魂，好，很多不同的名词，可是它的主要的指涉是在讲我们生命的来源，就是生命最原初的那个源头。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整个宇宙的诞生，它的整个过程可以浓缩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看到这个轨迹。所以这个整个宇宙诞生没有那么的抽象，没有那么难，你只要了解你的生命的整个过程，你就了解到整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它就像是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你看很有趣，对不对？所以后来宗教的发生也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历程， 想要了解，好，想要了解他的内我的一个创造力跟变化，到底会变化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赛斯不是一直在讲，这是好，这些早期的这些先知，早期的这个一切万有更源头的一切万有的内在的心灵系，有没有心灵的巨马？所以创造出耶稣钉十字架，好，创造出很多宗教的故事。现在希望我希望大家宗教的意义这一章念完之后有概念了，好，开始有概念了。所以真正的新兴宗教，好，我一直都在强调它为什么，其实是在引导我们去认识我们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有的力量，本来就具有的这些心灵的力量。外在你所崇拜的神明不过就是在投射出你内在本来就具有的这种力量。所以哈，赛斯有一句话讲得好妙啊，你特别喜欢哪一个神，特别拜他，好，你要注意，你跟他会产生影响，他会影响你，你会影响他。你把你内在渴望的一个力量会投射在你特别喜欢的那个神明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有人会信佛教，有人要信回教，有人要信基督教，好，有人要信什么，现在有什么真言宗啊，日本有好多的各种不同的那个佛教宗派，有没有？好，你为什么会信仰，还有一贯道，好，还有什么什么的，你为什么会去信仰这个宗教？你可以去探索，好，这个神明它代表你内在的一个什么部分，所以你会特别喜欢去信这个宗教，它都还是在反映你内在的需要，你内在的一个本来就具有的一个我们说心灵的一个能力啊，心灵的能量。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赛斯讲这句话太有趣了，他说你跟你所崇拜的神明会彼此影响，不是只有神在影响你，你会影响那个神，你会影响那个神，因为那个神的一些状态是不是由你来解释的。好，你说哦，这个神这个庙就好的哦，很灵哦，好，你赶快要来信哦，你有没有再开始表达你对他的看法？后来别人来了之后闹呜，好，哇呢，这都投了多少香油钱呢，好，我的愿望都还没有实现。好，咱说有的神跟什么人较有缘，有没有？有的庙跟有的人没缘，所以说不灵光。好，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吗？你会影响那个神呢，不是只有神在影响你。好，假如我们从这个概念来看，为什么赛斯要引导我们开始慢慢的，我们说旅程啊，回归内在心灵的好那个源头，这个就是一个回家之旅。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切万有这里诞生出来，我们从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命源头诞生出来，然后慢慢的我们假装忘掉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我们开始展开这一场人生的学习。而且每一个人一诞生的时候哈，你都写了一张履历表来的，履历表哈。那各位，你的履历表里面都要写什么东西？姓名、出生年月日，有没有生辰八字哈？然后你的个性特质、你的专长，是不是这样子？你的灵魂要来到这一世的时候，他也写了一张履历表哈。这个履历表写了你这一世来当人的一些基本条件，所以这些基本条件好有两个作用，一个要你顺着基本条件走出你人生的一个你早就安排要走的一个道路，第二个它会成为一个挑战，好激发你忽略掉的其他的面向的自己的能力，然后会把这个能力激发出来。好，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你的履历表自己写的好，可是履历表可不可以加油添醋，可不可以改变一点，可不可以改变，可以吗？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在改变我们的履历表。好，我们慢慢去改写我们的履历表。好，那你看啊，其实整个赛斯心法哈，你要是把它整个整理出来，就是一个其实引导我们回家的一个旅程。从你创造出来的结果，慢慢去探索到我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个结果的原因。好，我们说那个原因就是你的内我。好，再讲。就是我们一切万有啊，连接一切万有的管道。讲到这里大家明白，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那这也是我们在看宗教的意义，跨个五萨萨呢，对吧？好，不容易了解，我们还以为一定要多了解基督教的一个历史才会了解他在说什么，其实赛斯讲的并不是基督教， 他不是在讲基督教，他是在讲更早期基督教是怎么发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西方最主要的宗教的产生？它其实就是我刚才讲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之间分裂之后所产生的一出戏剧。有没有问题要问？好，所以刚刚我在讲那个冲过去掐他太太的脖子，只要照我们这个心理咨商的过程就知道他压抑了多少愤怒，他对他太太一定超级不满对不对？可是他是个高知识分子他又是佛教徒，佛教徒守戒，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犯戒犯戒要不要接受惩罚？有没有因果业障？心里面怕死了，道德观冲撞，可是冲撞却又没有办法假装他内在对太太的情绪是不存在的。他听懂了吗？掐了你的脖子然后再跟你道歉，那个不是我，那个不是我，那是有一个外灵入侵，他叫我这么做的。所以很多外灵都背黑锅。好，那些外灵，我们一直这样赛斯在讲，就是不具肉体的一个能量嘛。我们说灵魂，好，有些灵魂还没有决定他要穿哪一件肉体的衣服，还没有来投胎，好，阿伯带几对啊，走来走去啊，好，他也没有惹你呢。好，那为什么有的人迎接来的是对他有帮助的天使，可是有些人来的竟然是邪灵？有没有在反映你内在的状态？是不是？好，内在比较光明的人，好，你看连接的叫做天使。好，内在有很多愤怒、恐惧、担心、害怕的人，连接的叫做邪灵。然后那个灵魂就说：“阿瓦波阿诺林，你为什么要跟我贴标签？”好，当我跟你碰撞的时候，激出了你内在的一些没有解决的情绪跟感受，然后你就帮我贴标签，说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心里面光明磊落、没有担心害怕的人，不会碰到邪灵。所以赛斯在讲天堂、地狱、恶魔，甚至于我们等一下就会念到，好像我们这个一般民间宗教说你死了之后要过奈何桥，有没有？然后要接受一步一步的考验，然后好就要把你这一生做出来的功德簿拿出来看，做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好事，然后你应该下第几层地狱，你应该到哪一个油锅里面去炸一炸。这有没有吓死很多人？好，赛斯说这所有一切都叫做幻象。好，赛斯讲得很清楚，好，没有惩罚你的神，没有惩罚，没有等在那里哈，你一死他就嘿嘿嘿在那等着，然后拿个那个叉子，有没有准备要把你叉去煎油锅？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惩戒你的神，唯一惩戒你的是什么？你自己内在的所谓的良心，好，叫做人工罪恶感，有没有？唯一在惩罚你的只有那个叫做人工罪恶感，想不通的问题，过不了关的那个痛苦。好，只要在我们的来看，我相信那位牧师心里面累积了多少的压力，特别是在宗教里面的压力。宗教里面假如你的信念是相信他所讲的，然后守戒，守戒的话很可怕，守戒齁，人怎么可能不犯错？人可能怎么可能不犯错？单单有一点你就做不到，连念头都不可以犯戒，对不对？那你最好把自己打昏了，没有念头，或者是变植物人，就不会乱想。你只要一有个念头，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的恶念？所谓的恶念有嘛？嫉妒人家嘛？好，当时你很生气，你说你最好跌倒，你最好踩到香蕉皮，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会嘛？假如这个每一个念头哇，记这个惩戒一次，好，那到时候死了进就要去进油锅了嘛？你有多少念头是这样子害人的念头？是不是？可是不要误会，不是说鼓励你有坏的念头不用负责，不是。你看到自己有这么多坏的念头，你不过就是看到自己内在里面有多少愤怒啊！你干嘛那么愤怒？你干嘛那么生气那个人？你干嘛一直诅咒他去踩到香蕉皮？好，为什么？你内在里面一定有没有处理的很多的负面愤怒的情绪嘛？你要看到就是我的负面的情绪从哪里来，而不是一直就说因为那个人他对我怎么样，所以我诅咒他去踩香蕉皮啊，结果你忍不下那口气，可是诅咒人家去踩香蕉皮这个念头你又开始害怕，完了我犯戒了。你看这个人的压力大不大？最后就说是邪灵入侵，他 他就不要负责任，懂了吗？只要有邪灵入侵，我完全不用为我的言行举止行为负责任，不是我，这不是我要做的，是邪灵入侵他要我去做的。所以各位，果真就像那个同学来讲，学身心灵的理念啊，身心灵的理念还有很多范围的哦。你真的学到赛斯的身心灵的理念，说真的，它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宗教啊，宗教里面在探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甚至它的源头，赛斯都提了，都讲了。所以应该讲遇见赛斯改变一生。好，身心灵，身心灵，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在用身心灵三个字，可是它有很多的意涵是不太一样的。好，来，我们来看书啊。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第483页啊，483页。这个宗教的意义还挺长的呢。好，跟大家复习一下，在482页最后一段这里讲到哈，他说在一方面，人渴望走出自己之外，走出心理存在所居的架构之外，去尝试新的挑战，走出一种意识模式而进入另外一种，他想要研究自己意识的过程。所以在一方面来讲，这个意志啊，远离那个给他宁静与安全的内在自发性，另外一方面在他来说，这提供给他一种新的创造性。这一段大家懂了没有？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解释的，自我意识要走出内我意识的一个过程，就有点像是青少年开始要走出童年的时候只听父母亲话的那个自己，开始要慢慢发展他自己的一个自我意识的过程。所以孩子就是啊，这个原来是在父母亲的照顾之下，由父母亲的一个指导慢慢的长大，可是当青少年的时候来了，这个自我意识就像要离开内我意识一样，因为他想要去找寻一种不同的模式啊，不同的一个模式，而且呢他要离开他那个安全的来源，父母亲给他一个安全感啊，一个安全的环境，可是他慢慢的想要走出这个安全的范围，去尝试看看他自己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新发展。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我们把整个这个意识的一个分裂啊，或是我们讲说意识想要认识他自己的过程，他真的就可以浓缩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赛斯一直说，你了解你自己就可以了解全世界。好，你对你自己越了解，你可以了解到整个宇宙的诞生。好，太有趣了，甚至一个小细胞的诞生，它就代表了整个生命的过程。好，我们接着看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内在的神变成了外在的神了。好，自我意识走出他的内在之后，本来内我的一个能量，好，内我的一个很厉害哦，我们说无所不能的那种状态，他开始慢慢也要走出来了哈，幻化成一个具体存在的神。人试着形成一个新的领域，想获致一个不同类的焦点与觉察，那他的意识转了个弯，转到他自己的外面去了。为了要这么做，他越来越不关注在内在的实相，而因此开始了一个过程，内在的实相只被当作他向外投射到物质世界的样子。有没有更了解了？这个都在呼应我刚刚跟大家做的解释。之前人和所有其他生物明白他们内在的统一性，毫不费力地创造出环境再去感知它，为了要开始这个新的冒险，必须假装这内在的统一性并不存在。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慢慢要长大的时候假装父母不存在，因为他要成为他自己嘛，他极力地想摆脱你，所以干嘛要跑到国外去游荡。好，我相信也不会更舒服，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有没有？可是他要假装离开那个安全的环境，对他来讲是重要的。好，他觉得他可以的，他一定要向外去探险。好，这就像是自我意识要走出内我意识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孩子要成为他自己，然后开始跟你抗争，假装你讲的都是错的。好，假装你过去对他的给他的那些安全感哈，他已经不再需要了。各位，这都是假装。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大的时候 开始又黏着你不走了，啊，有的时候那个我们说什么什么族，啃老族，有没有？又不走了，觉得家里面很好，可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又不听你的，啊，这是一个比喻了哈，有点像这个过程。好，那你看哈，他必须要假装这个内在的统一性并不存在，否则呢这种新的意识总是要跑回他的家以求安全与慰藉，因此似乎必得切断所有的桥梁。那当然那只是个游戏啊，因为内在实相永远在那里，这种新的意识非得故意不去看它，才能够维持一个独立的焦点。好，各位，我们有没有常常假装其实我内在的意识啊并没有这个部分，所以很多人都向外去学习，忘掉了内在有一个支持它跟创造的源头。好，所以我刚刚又在强调，赛斯教导我们就是由外而内，开始去一步一步探索我们内在的源头的一条路，好，一条修行之路。好，在此啊，我多少是以历史的说法来说给你们听，不过你们却必须了悟到，这个过程与你们所知的时间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特别的意识的探险以前曾经发生过，以你们的话来讲还会再发生。好，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像那种以前古老的文明，好，我们说这个三个古老的文明经过了一些状态毁败了，后来又慢慢要文明又开始重新来过，我们好，整个这个地球的发展史已经经过了好几次的文明的崩解，然后又再兴建起来，好，有点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好，过程里面意识的探险，好，意识的探险，鲁伯有一本书叫意识的探险，有没有？好，他专门在讲意识的这个发展，意识的变化。好，来我们接着看啊，对外在宇宙的感知哈，于是就改变了。那在那个感知来看，它好像是陌生而与自己分离的东西啊，因此神变成一个投射出去的概念，与个人无干，与大自然也分了家，它变成了人正在浮现的自我之反应。好，你把它画下来哦，神是这么出现的哦，它是自我的反应哦，带着它所有的光辉、野蛮、力量与统御的企图。好，纵然有其明显的不利，那这个探险却是极富创造性的，代表意识的一个进化，丰富了人的主观经验，而的确增益了实相的幅度本身。好，你把那个丰富了人的主观经验，好，最后这一句把它画下来，好，而的确增益了实相的幅度本身。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发挥他创造力，然后看看他主观的经验，主观的意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些主观的经验，特别强调主观，好，主观就是你个人性，你个人性的经验，好，你个人的一个自我意识到底能够创造到什么程度，好，每个人的一个创造所看到的结果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嘛，好，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来，接着，可是呢，为了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内在与外在的经验就必须表现为分开的不相干不相关联的事件哈。历史上来讲神的特性会随着人的自我改变而改变，不过自我的这些特性是被强烈的内在改变所维持住的，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内在的变化，自我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可是自我都假装内我不存在，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问题，像我刚刚在讲，好，你今天的对太太的愤怒，你认为是邪灵入侵，他就是假装他的内我并不存在。好，什么意思？因为你一定是意识心，好，对焦在物质实相，收集了他在自我意识面对这个物质环境所收到的那些挫折。那那个挫折是什么？好，就是说，假如我今天发怒了，发脾气了，那么我是犯戒的，有没有贪嗔痴嗔？嗔恨心要戒嘛？那假如我对我太太发脾气，我就犯戒了。所以呢，我不能够犯戒，所以我不可以生气。大家听懂这个逻辑了？那我不能生气，可是我真的很生气啊！那我这个气怎么办？我这个气就说是邪灵嘛，知道吗？我这个气就是邪灵影响我的。好，那这个意识心收到了这个讯号， 意识心专门收自我意识给他的讯号，转移到内在，由内在接受意识心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讯号，然后他来制造创造出他想看到的外境。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阴风，创造了一个幻听，创造了一个他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恶魔来了的一个投射出来的影像。内我接收自我给他的讯息，然后依着你的需要，我来投射出来你所想看到的。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后来掐他太太的脖子，他说什么？邪灵吗？那这个邪灵是什么？就是他的愤怒嘛。那他的愤怒由意识心传递进去，内我就给你好啊投射出来一个你以为看到的邪灵。大家知道内我不是故意要弄一个邪灵来吓你，内我是因为你要看到，你给了一个讯息，我的愤怒好，然后我不想承认，于是内我制造了一个投射出来的一个状态，好，比如说他害怕所投射出来的那个状态，阴风邪灵，好让他的自我意识更顺理成章的说，那个愤怒不是来自于我，那个愤怒是来自于邪灵。所以各位哈，你看到比如说哈，你看到你的小孩子比如说那么叛逆都不听你的话，然后呢可以到处去游学，你看到他很愤怒，对不对？你的愤怒从哪里来？你先别讲心，你一开始看不到的，你的愤怒从哪里来？就是你小孩子的你认为他扭曲的行为嘛，对不对？所以你好愤怒。可是你为什么会认为他那个是扭曲的行为？价值观嘛，哈，啊，价值观是哪里来的？对，你一直在树立你的对人生的价值观跟看法，你认为那个样子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所以你认为它是不对的，所以你产生愤怒。可是你孩子他的这个游学的行为为什么会在你一直防范之下还是会发生？你绝对不会期待他是到处游学吗？可是为什么你一直在防范他，你也一直在教导他一定要好好把书念完，不要一直游学，就在一个学校里面把毕业证书拿到，可是他为什么还是会发生？你为什么会处在一个你的孩子一直在忤逆你不按照你的期待的这个情境里面？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情境里面？好，各位哈，来，他讲的很也是很对的哈，也是一个部分啊。什么叫正常的行为跟不正常的行为？各位，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心里面永远都觉得所谓正常的行为是让你觉得最舒服，而且让你最愿意遵守的吗？是不是？没有吧？没有吧？对不对？你难道没有想过翘课吗？你难道没有想过想休学吗？你难道没有想到说背个吉他去流浪吗？可是你不敢，有没有？你没有选择去做嘛？后来你在你孩子的身上你看到些什么？你只看到他扭曲的行为，还是有没有看到你内在里面多少投射出什么东西来？对，你这个妈妈本来是你应该是你要去游学的，怎么会是你女儿去游学，对不对？对，这个环境你两个这么叛逆的小孩最想离家的应该是你，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对了嘛，为什么都不是妈妈离家出走呢？为什么都是小孩去游学？为什么不是父母亲一走了之呢？对不对？好，因为父母亲有责任感嘛，父母亲有责任感。可是父母亲有责任感没有离家出走不代表他没有这个想法，内在有没有很强烈的渴望？有啊，抛夫弃子，我管你们那么多。 那你的小孩子今天真的管你们那么多，真的走出去了，他有没有反映你内在的渴望？这就是我们最不容易看到的。这就是说我们假装内我不存在，假装我并没有这些想法，然后都是小孩子不对，有没有？都是那个人不对。这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内在绝招了。大家知道这个假装内我不存在的意思了吗？好，我就不要负责了，我就不要负责了。啊，都是小孩的错，都是我太太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无关。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内在的觉照跟觉察的过程了。很好玩，对不对？好，你回想到你跟你孩子一样的年纪的时候，你难道不想叛逆吗？你一定会觉得你爸妈都胡说，你一定会觉得你爸妈，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要求我做？可是偏偏你选择当一个乖孩子，你偏偏选择当一个去体谅父母亲苦心的那个角色，所以你不敢忤逆你爸爸妈妈。只要你又看到你爸爸妈妈好辛苦的养活你们，你就更不敢忤逆他们了，有没有？可是你回想你青少年的时候，你难道真的这么样的安于现状吗？没有啊。我国中的时候坐在教室里面，常常都想到破窗而出，坐在这里面不知道干什么，跟受酷刑一样啊，哈，然后学着那些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的东西，有没有？那个水流的逆流顺流，我学那个水流的速度干什么？我又不当船长。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疑惑啊，那些数学都学这种东西，什么 sin 口 sin 那个三角函数，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该用在哪里啊。它应该用在哪里哈？这个 sin 口 sin 可以用在哪里？啊？你们男生学理工的？啊，撞球是吧？哦，那这还多少有一些比较切身的关系。我相信你们从小一定有这些疑惑吧，对不对？啊，爸爸妈妈在吵架啊，你们大人都叫小孩不要吵架，为什么你们两个一直在吵架？啊，爸爸妈妈叫说不可以动手打人，为什么我打了人之后回来你又打我？你打人是不对的，我这样打你就是为了让你以后不要去打人。你看这有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政坛？好，小至家庭，大至到整个政坛环境，好，大家都以为没有内我嘛，对不对？好，都以为自我所想的都是对的，但那个都是你主观的意识，你主观的经验所创造出来的主观的看法。好，那你都假装内我意识不存在，内我意识不存在。可是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又要去拜拜。你看这些政治人物，哪一个没有去拜拜做法的？对不对？哦，哪一个大法师很厉害，就会被哪个政治人物包下来耶？是不是？一包下来那个哈，他们好傻，一包下来那个神明就不准了。
我自己会遇到我小孩一些问题嘛，那后来我就是解释，就是说他来投胎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是要走那种比较不受世俗的那种价值观，他要走那种比较奇奇怪怪然后崎岖他选的道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祝福他，那他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再帮助他。那可是刚刚听家珍老师这样讲，好像他的很多行为是在反映我们父母亲的一些深处的那种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是这样吗？
这是一部分。好，我们说哈，个人与群体之间，那家庭是不是一个小团体？
是
是。好，个人跟群体之间有酝酿出他们整个家庭啊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我们说学习的机会，其实也有这个家庭整个家庭所要带来的一个我想重要的一个生命发展的基础。好，生命发展的基础就是说家庭成员每一个人所释放出来的他的个性特质啦，好，他的状态啦，既帮助他个人的成长，也帮助整个家庭成员的成长。好，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是一部分，你的孩子想走出他自己的一个道路也是，可是后来你阻碍他，比如说你不认同他，那对他来讲，一个想要走出自己道路的孩子，好，比如说他的那个履历表有一个就是叛逆，很强烈的叛逆，他想走出他自己的路。那我刚才讲我们的履历表里面，它既是助缘也是阻力，有没有？是挑战。你越做不到，你越想要办到它的时候，只要父母亲是你很大的阻力，你就一定跟父母亲要有很大的抗争，是不是？好，那后来你在这个抗争的过程里面， 父母亲有没有开始慢慢的也要做一些调整跟学习？那这个孩子有没有也透过父母亲的转变，也慢慢的在学习怎么转变他自己？好，这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个人跟群体之间关系的缩影啊，缩影。好，既有集体意识的发展，也有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个人想要发展的部分，所以他不是单一的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好，他还有其他的面向。那你可以问你自己，你从你孩子的这种好不想走正规的这样的一条路上，你究竟从他的身上反映照映照了你什么？你看到了你自己的什么？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太守规矩？好，甚至有没有看到自己太认为好像一个生命的发展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于是你的孩子的表现在打破你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后来你看他给你很多刺激，于是你才会一步一步的去突破你自己的限制，有没有？那假如说你的履历表你给自己写的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好，那他帮助你这一路的成长比较顺利，好像念书也都很顺利，可是后来生了小孩之后，这个小孩子又来想要突破你的这种循规蹈矩的模式，他是在帮助你去激发，其实你除了循规蹈矩以外，生命还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有没有？我们说无常也好，我们说突然的，你料都没有料到，原来你还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啊，原来你还有这样的能力，它激发了你在生命的另外一个区块里面看到自己的能力的机会。现在大家懂我意思吗？有时候忤逆你的小孩子，也特别是你的老师，好，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大概的意思了，你了解吗？好，你了解我在表达呢？
有了解，可是现在就变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样一路走过，我们就知道说啊，其实他会这么没有自信，他会这么容易跟你对抗，是跟我们小时候教导他很多，就是高标准啊，高苛求。你现在回头去看，你都知道，可是你现在看到他这样很没有自信啊，你还是会觉得很累，你就觉得说，你也是试着说啊，你回到过去，然后改变那个情境，但是不知道哎，你就会觉得
相信你所期待的改变一定会发生。好，只是在我们的实相空间里面，你会认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可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你的期待持续的去期待它，它一定会发生，它一定会发生。好，就说发生什么？发生到也许你期待你儿子他对自己是比较有自信心的。好，那我就要说，你相信你儿子一定会改变的自信心够不够？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假如你一直担心你孩子不能够更有自信心，你担心说可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他才会改变，心里面很担心，对不对？好，那我就问你，那你有多少的信任跟自信心你的期待一定会发生？大家听到我吗？你把对他希望他有自信心的一个想法有没有投射出你自己内在对你自己的期待究竟有多少自信心？哎呀，这句话超棒的，记下来。好，因为这样子一问，各位你知道吗？对象有没有不一样了？好，第一句话的对象在儿子身上，第二句话的对象在谁身上？好，举凡做这样的觉察，只要对象是你自己，这个方向都是对的。你开始只是来认出我为什么一直还在一个处在一个担心孩子没有自信心的情境里面，那会不会我自己其实对他也其实没有自信心？那我对他没有信心的话，我怎么会让他产生一个有自信心儿子的一个对我来讲的一个结果？你讲我意思不？然后我一样还是会换个角度讲，一个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心的孩子好辛苦，可是他还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上 要做他的学习跟努力，有没有？好，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择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心的人，让我的成长道路容易一点？那为什么这个灵魂要来经历一个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心？好，然后父母亲又高标准的环境，那他有没有要需要更大的一个勇气跟努力？那这个灵魂有没有在某程度上来看很辛苦，在某个程度来看好勇敢？好，好勇敢，没有选择更好的条件，好，他选择这么差的条件，然后来经历他的人生，有没有好勇敢？想到这里就跟他致敬一下，鞠躬，你好了不起，你太棒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么一讲有没有感觉好不一样哦？好不一样，对不对哈？嗯，好鼓励人哦。是啊，我也在鼓励我自己啦，对不对？我也在鼓励我自己，我难免也会对孩子有一些担忧啊，也是会有些担忧。那像这样的一个，我们不会没有担忧，可是我们可以有能力面对担忧，明白吗？这句话又很棒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说没有担忧，可是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怎么样提升我们面对担忧的能力，对不对？好，那这个担忧也许很快就能够啊迎刃而解，好，然后再等待下一次担忧，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有这些情绪的产生吗？好，所以后来我在 FB 写了一句话，我说把赛斯心法拌炒在你人生的酸甜苦辣里啊，好，一定要有好滋味，可是你把赛斯心法拌在你的人生的酸甜苦辣里，你要佐以心智锻炼的调味料，心智锻炼很重要，那个叫什么？耐力嘛，耐力，考验一直来，可是我还是一直用着耐力去面对这个考验，没有放弃，一放弃不就走人了吗？你看为什么有人想自杀，就是这样子啊。好，心智不够有力量，好，很容易被击垮。那我们其实不断的是在锻炼我们的心智的力量，心智的力量让我们既能够不断的练习相信，也不断的继续努力下去。好，不要轻言放弃。那不但是不放弃自己，也不放弃别人啊。好，尤其是那个让我们很担忧的小孩，好，我们也不轻言放弃。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内在特性啊，这种最初的向外推进而形成自我，可以比拟为无数星辰的诞生，一件起源于主观层面与内在实相之内的事，而产生了不可测量的后果。哇，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就像宇宙大爆炸，像科学家在看那个大爆炸理论，有没有？好，仿佛看到具体的什么星球这样被爆炸出来的，大爆炸后来产生无数星球。可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大爆炸理论它在象征意识的爆炸，我们的就是一个意念一爆炸，就开始创造出更多的意识，创造出更多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发展，有没有？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是宇宙大爆炸一样，宇宙大爆炸是宇宙的意识开始要诞生了。啊，然后被我们观察到的，好，被科学仪器观察到好像是具体的星球，但是事实上它是意念的爆炸，意识的爆炸。意识爆炸是什么意思？本来从单一的一切万有的一个它的意识状态开始爆炸出来，产生无数多的生命，有没有？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就有无数多的意识吗？就开始在发展了，有没有？这个过程就像科学家看到整个宇宙大爆炸理论，然后诞生出那么多星球的过程。好，科学看到的是星球的诞生，但事实上在意识层面上看到的是意识的诞生，很多个人意识的诞生，很有趣，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内我讯息告诉我的。好，有一次我要仰望星空，在赛斯村，所以你到赛斯村去一定要仰望星空哦。那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好怪哦，那个感觉。后来我回来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叭叭叭叭叭，宇宙的诞生啊，这个宇宙的诞生就像是意识的诞生，叭叭叭就讲了一大堆话，我现在有点忘了啦，我有记下来，就是内我的讯息。内在告诉你的，好，我不是看书来的。那讲了一大段话，后来我就哦，原来这个我就更能够体会到了整个宇宙的爆炸理论，其实就是我们意识爆炸的过程， 意识开始从一切万有的一个他的一个意识状态里面开始爆炸出来，创造了这么多无数多的意识，然后开始进入到生命，然后开始发展，开始发展。然后这个讯息后来我就开了一个课程，遇见未来的自己。好，那遇见未来自己是什么？赛斯有讲，每个人未来都一定会开悟。好，赛斯就是我们未来的版本。赛斯的意识状态我们知道很高嘛，对不对？他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赛斯就是我们未来自己。那王继庆他就解说，我们无法避免一定会成佛。好，成佛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未来。好，所以嘉怡你慢慢等，好，我们一定会成佛。好，那很有趣哦，这是赛斯说的哦。好，这赛斯说他是我们每个人真的我们的未来啊，因为当我们的意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提升，就会成为他。后来遇见未来的自己，我突然有这个灵感，我就开了12堂课。那这12堂课其实就是一堂课介绍一本赛斯书啦，因为赛斯既然是我们未来的自己，所以我们了解赛斯资料，我们将来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版本。好，能够了解这么多的事情，好，很好玩吼。来，我们接下来，那自我由内而生，因此必须一直夸耀其独立性，同时又不得不维持他对内在根源的确信。好，自我意识一直要觉得他是独立的，可是呢他又要维持他对内在根源的一种信任。好，来，我们接下来看，自我对他的处境感到害怕，恐怕他会融回到他所来自的内我，但他的出现又给了内我一种新的回馈。为什么？因为内我也需要新的刺激呀。自我意识给他经验，有没有？给他一些自我意识的经验。好，这就是他给他回馈。内我不只可以由一个不同角度看他自己，而且经由这个新的角度，内我可以瞥见他以前所不知道的种种发展的可能性。自我意识的发展丰富了内我的意识。好，每一个人格的发展丰富了存有的经验。存有是什么？存有就是你所有转世自己的总和。好，存有就是你所有的转世的自己，可能的自己，未来的自己的总和。那你不过就是存有的某一个分身。好，我们现在这个叫做焦点人格。好，我们现在这个自己叫做焦点人格。可是你是来自于存有，而你这个存有不是只有你这个焦点人格，它还有你所有转世的人格，所有转世的自己，所有可能的自己，未来的自己的总和叫做存有。好，你的存有大家知道了哈。 OK， 来，我们接下来，所以好，用你们的话来讲，到基督那个时候，自我对他的地位已经很笃定了，因此投射出的神的画面也可以开始改变了。啊，内我是在一个不断成长的情况，因此每个人的内在部分把这个知识向外投射，这种需要啊，人类心理与精神上的需要啊，要求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重大改变。本来被埋没的慈悲与了解特质现在能够露面了，他们不只是私人性的，并且是整体性的涌起，增加了一个新的原动力，并带来了一个自然的新方向，开始将他所知的自己所有的部分召唤到一起来。啊，也意思就是说，像慈悲了解，好，本来我们自我跟内我是合一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什么慈悲了解，因为它就是一个自然状态。等到你的自我意识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他也把慈悲了解这样的一个内我的特质带到台面上来，你开始知道什么叫慈悲，好，什么叫真正的了解，好，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愤怒，好，什么叫做控制，好，什么叫做压力，你开始慢慢越来越了解这些是什么了。本来你在那个状态里面他都有，可是你不知道，后来分裂出来之后，有没有他的一些经验又让这个内我看到了，他就了解，哦，原来那是什么。好像小灵魂与太阳这种小小的童话故事，寓言故事都在讲这种东西。他无法认识他自己，除非他分裂分离出来，他才能够回过头来看到他，哦，原来我是这么棒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嗯，没关系，不了解也没关系，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感受，去贴近它。 再来，好，10:38啊。因此哈，当自我认知他对内在实相的依赖时，人对神的观念开始改变。但是这场戏必须在目前这个架构里解决。回教教义基本上是如此的暴烈，就正因为基督教教义基本上是如此的温和，并非基督教义没有混合了暴力，或回教教义完全缺乏爱，而是当心灵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他自己争斗的时候，否认某些感觉与特性，而强调了其他的，因而历史上宗教的外在戏剧代表并追随这些内在的渴望、奋斗与追寻。好，所以哈，以前我都认为哈，这个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是这些宗教的产生一定是跟他们当地的文明发展有关，好，跟当地的这些民族的特质、特色啊，他们的人民的特色，还有他们的文化发展有关，所发展出来的宗教。好，所以你看西方发展基督教有没有？东方发展了佛教，然后呢，在这个以色列他们那一边哈，中东那里发展的回教，好，他们信仰回教，印度的印度教。有没有？有没有跟他们的一些文化传承很有关系？嗯，所以他们都在反映他们那个人民内在的状态，集体投射出来的一个好这个宗教的一个代表。那现在稍慢啊，所有现在给的这些资料必须与以下的事实一同考虑，即在这些发展之下有一种力量，其永恒的面貌与创造的特性是不可否认而且又切身的。换言之，一切万有代表我们全体从之原出的实相，一切万有按其天性来说，就超越了行动、意识或实相的所有次元，同时却又是他们每个的一部分。好，他在定义一切万有了，也就是说一切万有究竟是什么。好，一切万有，一切万有代表我们全体从之原出的实相，有没有？我一直在说生命的源头，好，我们生命的源头，一切万有按其天性来讲，超越了行动、意识或实相的所有次元，同时就又是他们的每一个部分，好，每个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分身，我们既独立，但是我们又跟一切万有在一起，所以一切万有它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发展，又超越了我们的发展，啊，比我们总和还要多，啊，因为它还是不断的可以再分身出去，制造很多的生命。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嗯，好，那10:45，有一个面孔在所有面孔后面，这个并不表示每个人的面孔不是他自己的，啊，意思也就是说，一切万有，啊，它虽然我们是它的分身，但是我们又独立，好，我们又是独立的。那我曾经谈到过哈，再进一步的宗教剧在你们说来还没有发生，代表了内在与外在戏剧两方面的另外一个阶段，在其中露出的自我对它的遗产变得觉察多了。好，遗产指的是什么？就是内我啊，就是它所来自的地方，在维持住它自己地位的同时，它将能够与自己的其他部分有更多的交往，而且也提供了内我觉察的机会，那是内我靠他自己所无法获致的。好，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讲哈，自我的发展丰富了内我的经验。那因此神明的旅程代表了人自己向外投射的意识之旅程，来，这句话把它画下来。好，所以神明的出现，好，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外投射的意识之旅程。可是一切万有是在每一个这种探险里的，他的意识、他的实相在每个人之内，也在人所创造的神明之内。最后那个词用小写，而神明永远应该用小写，一切万有才是大写，因为神明也是来自于一切万有。好，连神明，我们所崇拜的神明也是来自于一切万有，因为神明是集体众人内在投射出来的一个有没有力量的显现。自然神明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实相，我并不是说因此他们不是真的，我却多少是在为实相的本质下定义。在某种范围内，以下的说法是对的，小心你们所选择的神明，因为你们将彼此互相加强。我刚刚有没有讲到这一句？好，你喜欢拜什么样的神明，他多少也在反映你自己内在的状态。喜欢拜观世音菩萨的人有没有比较慈悲？ 希望自己是一个比较能够哈慈悲助人的人嘛，对不对？哈，喜欢拜这个关公，希望什么？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嘛，哈。然后普贤文殊，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慈悲，对不对？好，那看你喜欢什么神。好，你们喜欢什么神？喜欢拜三太子的人，就是比较调皮的人，对不对？嗯，所以你看哈，回教比较暴烈，所以你看那些回教徒有没有？好，为了要维护他们的真神，有没有比较暴烈？有。好，到现在都还在反映很多宗教为了铲除异己而产生什么杀人的行为，有没有？好，你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好，这都是非常扭曲的神，有没有在反映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都说你跟我不同，那你走开。好，走开还是好听一点。好像政党，你跟我不是同一党的，怎么样？你走开。好，你讲的都是错的，你只是因为跟我的选择不一样，所以你就是错的。孩子，你只是走向跟妈妈不一样的道路，所以你是不对的。有没有很类似的想法？有没有很类似的思维？所以我们都在反映，好，我们个人的经验其实都在反映整个宇宙诞生的那种过程跟经验，很好玩哦。你就是宇宙的缩影，所以为什么你就是一个代表宇宙的一个小宇宙，然后有一个大宇宙，你是小宇宙。嗯，好，我们再来念一段。好，这样的一个神明和人的结盟，建立了某些引力场。一个执着于某个神明的人，必然大半是执着于他自己的投射。好，在你们来说，有些投射是创造性的，有些是破坏性的。好，虽然后者很少被人家认知为如此。好，哪个神明你会认为说他的暴力行为是错的？不会，你会用着正义的名声，有没有？就像回教徒一样，哈。我凭着一个正义的名声，所以我为了保护我们真神阿拉，好，然后他就去当人肉炸弹，是不是这样子？好，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可是呢，一切万有的开放观念却把你由你自己的投射中大大的解放出来，而让你与你所知实相背后的灵性有一个更有效的接触。好，一切万有开放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么开放，所以成立了各种不同的宗教。一切万有没有规定你说一定要信哪一个宗教，有没有？没有嘛。好，它依着我刚刚讲不同的文明，好，不同的一个民族性，所以他们会创建不同的宗教。那一切万有好开放哦，好，它都让大家各有各自去发展，连这个宗教的成立也是各自去发展。好，所以它这个就是要让你从你所知道的实相，你所知道就是你个人所学习到所知道的那个实相，来跟后面的这个灵性一个更有效的接触。这个灵性就是说你投射出来的这个宗教，好，你的这个你所认为的神明。那接下来世代相传下来的一些古老故事啊，说是有各种神明和恶魔守卫着所谓到其他实相层面与意识阶段的门户，灵界是被整齐安排好，标上了数字并加以分类。有没有第几层地狱？有没有标上数字？好，第几层啊？第一层、第二层，一直到第十八层，是不是这样子？标上了数字，在进入之前要通过考验。好，什么考验？啊，像走奈何桥就是嘛，对不对？还有应当要奉行的仪式，其实这些全都是极为扭曲的说法。想要如此严密、精确的表达内在实相的任何企图，注定要失败。极度误导的，并且以你们的话来讲，有时还很危险，因为你们的确创造了自己的实相，并按照内在信念活在其中，因此也要小心你们接受的那些信念。所以呢，好，有些宗教里面给你的某些信念，你要不要小心啊？要哦，要哦，尤其是相信那种哈人死之后会下十八层地狱的那种信念，很可怕哎，你会不会很害怕？然后你就会开始看到哦。你会看到黑白无常哦，好，你会看到那种骑着马然后要来带你的人哦，真的跟你的信仰有关。让我利用这一刻再说一次，并没有魔鬼和恶魔，除了你们由信念创造出来的那些，如前面提到过，善与恶的效果基本上是幻觉。以你们的话来讲，所有的行为不管他们看起来是何种性质，全都是更大的善的一部分。 我并不是说一个好的目的能使你认为一件恶行成为合理，当你人接受善与恶的效果的时候，那你最好还是选择善。你相信善恶啊是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赛斯建议你，你还是选择善好了。因为只要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最好选择相信善嘛。否则你相信恶的话，你就恶有恶报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其实他在讲，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留意你是怎么来看待宗教的，你自己个人的投射。虽然你一直在说是他教我的，他教我的，可是每一个佛教徒都一样的信念吗？然后他们对所谓的佛教的感受都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好，有的人是解脱，有的人是压力呀，是不是这样子？嗯，所以各位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所信仰的宗教，好，你所信仰的宗教。只要你觉得信好比较安全，你就信；只要你觉得信仰会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你就不要信。好，那也不要感到罪恶感，好，不要害怕。没有一个惩罚你的神，好，只有惩罚你自己的什么？人工罪恶感，好，人工罪恶感。有没有什么问题？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好，来，我们后面有位同学要问。存有跟什么？一切万有。我跟你讲哈，这些名词哈，啊，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哈。可是呢，因为要表达哈，要表达。那我刚才讲。存有哈，假如我们这么说，假如就我个人来讲，我有我直属的存有，好，有点像直销哈，我有直属的存有，我的存有，我刚刚有讲，所有转世的自己，所有可能的自己，所有未来的自己的总和，好，就是我的系统的存有，你的系统的存有是你这个人格所有转世的自己的总和，这些所有的存有都来自于一切万有，明白？一切万有叫做总部啦，最高指导原则。然后他的能量分下来存有，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保罗跟施洗约翰三个人，三个人格有没有分享同一个存有？好，因为那个基督的那个存有能量太大了，所以要分享在三个人格里面。那我们呢，其实分享在很多的人格里面，可是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哦。好，赛斯跟鲁伯哈，他们其实还有个别的一些意识所创造出来不同的一个人格。好，所以他好像不只是来当人，三世为人呐、啊，三次为人的经验，不只是这样子啊。我不要提多了，这个又要解释了。好，所以大概一个概念，好，可是他没有分得那么的清楚。我们彼此之间的存有，其实也还是有联络的。好，我们说又回到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又把他的经验分好这个分享出来。那我们每一个转世自己的经验。都丰富了现在的你焦点人格的经验，你现在的经验，你等于就是缴交你的这个我们叫什么业绩，回到你的总部存有，存有又把这个业绩分享到你其他转世的自己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赛斯会讲，现在的你只要碰到了困难，你可以寻求转世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你，透过你跟存有的连结，因为存有那里就是什么收集业绩的地方，好，业绩的地方，你可以从他那里调一下货，你现在货不足了，就跟你的转世的自己要调货，你透过存有的连接，就是说向内在去连接。好，所以为什么要我还要讲启动内在感官那么重要？什么？好，可以这么讲，好，可以这么讲，好，内我是一个跟存有连接的一个通道。你怎么去感知到内我？不就是要向内观吗？难道你要向外面去找吗？你的外在感官可以找得到存有吗？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存有幻化的，可是你感知不到。啊，唯有你在向内观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连结，开始连结的感觉。啊？自信，假如你要用佛教的名字说自信，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也可以这么讲吧。好，类似像这样子。好，这些都是名词上，然后最好用一种感觉去感受它，感知它。好 ，OK，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嗯，玉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好，
11月17、18、19、20， 11月16、17、18啦，三天，就是我们台中要带队去赛事村，如果有要参加的要赶快报名，因为我只有先买20张票，然后如果超过21的话，就是可能要自己去解决交通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每一个礼拜四晚上的那个静坐冥想哈，第一个小时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是可以单独上的。如果你有买嘉贞老师的冥想 CD 两盒，就会送一小时的体验课。好，你要记住，只要买他的冥想 CD 两盒，就会赠送一小时。